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8号星期六的周末专辑，我是李逸华。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文化统之外，走进美国栏目将带您了解波普艺术创始人安迪沃霍尔的故乡匹兹堡。此外，我们还将播出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心的独家专访，欢迎您锁定今晚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节目一开始先带您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首先带您聚焦美国的总统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六凌晨发表视频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是一个完人。星期五有人发表了视频显示川普在2005年曾经发表言论猥亵妇女的言论。川普的这段视频是针对那次视频的言论而发出的。川普发表视频说，并誓言明天要做一个更好的人。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说，那些早年言论只是反常的言论。星期五，共和党官员对川普当年的猥亵言论表示强烈谴责。川普当时在谈论妇女的时候说，你知道我会自动的被漂亮的女人吸引，接着就要亲吻她们，就像吸铁石一样亲上去，我根本就不等待。你要是个名人，女人就让你亲，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在那段视频中，川普还绘声绘色地谈论如何挑逗女性。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里巴斯发表声明说，任何妇女都不应该被如此谈论和描述。另一方面，维基泄密网站发布来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一批电子邮件。星期五发表的这些电子邮件包括他在华尔街公司演说的演说记录。据报道，克林顿在演说中说，在政策问题上需要有公开的和私下的立场。自克林顿开始竞选以来，许多选民认为他不可信。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里巴斯发表声明说，这些电子邮件显示了希拉里·克林顿为了竞选而摆出的姿态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先前跟克林顿竞争党内初选在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桑德斯参议员曾经敦促克林顿发表他在华尔街公司演说的记录。据报道，克林顿在华尔街公司发表演说获得了2000多万美元的报酬。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执政100天之际，有菲律宾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支持菲律宾调整美菲关系的同时，提醒杜特尔特与中国和俄罗斯打交道时要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已经就任100天，星期天500多名菲律宾民众在马尼拉总统府前自发举行集会，支持杜特尔特，尤其是其对外政策方面。菲律宾最新有关民调显示，76%的菲律宾民众对杜特尔特上任以来的表现感到满意。杜特尔特6月30日宣誓就职，自那以来其对外政策取向明显与其前任不同，与美国关系变动似乎最大。抗议者高举的标语牌上写有结束美国数百年的剥削，废除美菲防务合作条约，美军立即滚出去等等。活动组织者雷纳多·雷耶斯评价杜特尔特百年政绩时说，我们的总统是一个心系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的总统，不是一个向美国卑躬屈膝的总统，这是我们的总统在头100天里做出的最重大贡献。在杜特尔特似乎要同美国绝交的同时，多次表示要同中国和俄罗斯修好。对此，这位活动人士说，菲律宾需要走独立外交之路，摆脱美国统治之时，菲律宾也不要觉得自己有欠中国和俄罗斯。我曾经讲过，在同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交往中，底线必须是平等和互惠，因此我们不能够重走主人和傀儡关系的老路。我们同美国曾经就是这种关系，我们不能在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重蹈覆辙。目前中菲两国正在就杜特尔特访问北京做准备。与此同时，菲律宾星期五称已经通知美国暂停与美国联合在南中国海巡航的计划。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接下来，新的卫星照片显示，朝鲜核试验区域的活动最近有所增加，这预示着朝鲜有可能正在准备新一轮的核试验。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北韩38度研究小组在收集了10月1号拍摄到的卫星资料后分析说，朝鲜丰西里核试验场有新的包括人员和大型车辆活动频繁的迹象。这份报告指出，这里可能在为此前的核试爆收集数据或是填封测试井，但也有可能是在准备新一轮的核试验。朝鲜往往选择纪念日进行核试验，上个月在丰西里核试验场进行的第5次核爆就是在朝鲜9月9号国庆日进行的。观察人士认为，朝鲜随时可能进行新的挑衅，而下个星期一10月10号则是朝鲜劳动党成立周年的纪念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接下来来带您关心马修飓风在美国所造成的影响。马修飓风在加勒比海地区造成严重灾情，从昨天开始影响美国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除了佛罗里达州之外，还有周边多个城市的地方官员早早就下令撤离危险地区。面对来势汹汹的马修飓风，严阵以待。有关疏散的情况，还有对当地居民所产生的影响，下面我们就立刻为您连线目前在乔治亚州读书的中国留学生杜威，请杜威他和我们谈谈他的感受和经历。杜威你好。
哎，喂，你好，你好。
是的，能不能先和我们谈一谈您现在人在哪个地方，然后大概离学校多远，学校是什么时候开始通知撤离的？
我现在在亚特兰大，然后亚特兰大距离我读书的萨凡纳有4个小时的车程。我们是在周二下午的时候收到学校的 email， 不是全部撤离，是就是他有说要有飓风，然后让我们疏散。然后在我们周四早上起来决定离开的时候，学校以每5分钟 update 一个 email 的速度跟我们说，不管是 off campus 还是 campus 的学生，都必须在今天晚上9点之前撤离 Savannah。
是这样，是听起来这个更新的次数还有通知的次数相当的频繁。那么这个对于这个疏散的这个动作也是蛮早就开始发出的。那么对你的生活或是学校的这个情况有没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现在学校的影响就是我们大概停课是周三周四，我们学校本来是周一到周四上课，周五不上课嘛，我们现在是停了大概2天，然后我们昨天接到 email 是周一也不上课，我们大概停了3天课，也就是再加上一个很相当于一个 long weekend 吧，就是这个样子，
是
很长。
是的，那这是不是您第一次在这个美国因为这个天灾而进行的这个撤离？那么觉得这个体验和在中国面对防灾的这个应变措施，您觉得有什么不同？
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我是在北京，我没有遇到这么大的就是自然灾害，然后应对措施是需要撤离的这种。我的人生第一次经历这种撤离的情况，还真的就是在美国。然后我觉得这次还蛮及时的。然后，我们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飓风会有这么严重，我们只是抱着就是可能要休息的心态，但是没想到学校跟我们 update 的还的消息，还有我们在亚特兰大也感受到那个就是阴雨绵绵，然后下大雨，然后我们才明白就是这次真的蛮严重的。然后有在看新闻，然后有说斯芬娜这次大概是5级左右，还就是我们有看那个级别的比较，还挺可怕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中国留学生杜威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连线采访，和我们分享了他的感受和经历。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继续来看美国总统大选，目前占据了美国各大新闻的版面，有关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话题分析和评论更是有褒有贬。如果川普以他将在商场上的经验和方法用来治理美国的话，那么美国将会成为怎么样的地方呢？稍后的美国话筒将为您进一步介绍，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如果川普像治理公司一样治国，美国将会怎样？哈佛商学院启动商机，为毕业生创业助一臂之力。新墨西哥州国际气球节美景难忘。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今年的美国大选像是一场真人秀，引人入胜。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的支持者经常拿川普在商场上取得的成功作为力挺他的主要原因。不过最近一部有关川普如何出人头地的书描绘了一幅更为复杂的画面。在他的经商生涯中，崇拜他的人不少，不过骂他的人也很多。
在出马竞选总统之前，川普是纽约市一位精明老练的房地产开发商和生意人。他在 NBC 的真人秀节目《学徒》中经常夸赞自己的商场成就。
在纽约做生意必须是个很强悍的人，必须要动力十足。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纽约生意人。
马克·费希尔与迈克尔·克拉尼什共同撰写了《曝光川普》这部书。本书在最近出版，记录了川普走向总统候选人之路，以及他一路走来所经手的那些重大商业交易。
他相信，身为大型商业运作的首席执行官这样的背景为他打下了基础，接下来什么事都应该可以对付。
本书的作者大量采访了川普，他们发现在他登上社会顶端的路途中，品牌效应发挥了关键作用。每一处地产都在显著位置亮出川普的大名，他在华盛顿市最新开张的川普酒店也不例外。多年来，川普的大名一直代表着奢华和炫富。
他靠许可别人使用他的大名而赚钱，而别人要把自己的本金投入到这些大楼，有可能赚钱，也有可能亏钱，而不管怎样他都不会亏。
可别人却有亏钱的。贝斯罗瑟尔的公司曾经签了合同，在新泽西州大西洋城的川普泰姬陵赌场内的各处卫生间安装隔板。
合同金额是23万多美元，这是我们当时接过的最大的活。
然而到了付款的时候，罗瑟尔得知川普已经申请破产，不会付钱了。
要拿到任何钱，每个人都必须呈交文件、聘请律师，还有形形色色的各种手续。
到头来，罗瑟尔只拿到了应得款项的30%，而这还是在打了2年半的官司之后。
就像我们书中描写的那样，一路走来，一个又一个的供应商、合同商、股东，因为跟川普搅在一起而赔得精光。
抛开商场手段不论，两位作者争辩说，川普仍然是一位大师级人物，善于识别大众的各种欲望。
要看懂唐纳德·川普，就必须明白国民的状态。他利用了那种强烈的焦虑心理，而这种心理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
如今，选民们将要决定这位纽约的名流富商是否可以成为下届美国总统。
到底是投川普的票还是支持希拉里·克林顿，这也是美国亚裔选民在挣扎的问题。亚裔美国人占全美国人口的6%，其中韩国、越南等亚洲移民是怎样看待经济和美国对华政策等重大问题呢？让我们到亚裔比较集中的旧金山去看一看。
在旧金山，老一辈亚裔移民仍然保持着他们的传统，而年轻人则处于两种文化之间。
令人担忧的是，我们会变成被看作和同化成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韩裔美国人注重他们的双重传统，在旧金山的小西贡，对中国在亚洲不断发展的角色的担忧掺杂在了人们每天担忧的事物中。
你怎么能找到工作？怎么能自给自足，建立家庭？
当选民考虑谁当总统时，经济问题占很大比重，因为经济繁荣，房租也随着猛涨。菲律宾裔美国人一边关注他们的祖国，一边关注美国的情况。
我们看到旧金山、西雅图、纽约所有地方的房租都在不断上涨，而我们的收入却没有涨。
缅甸移民在为入籍学习语言，亚裔美国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旧金山的很多人说，政治经验是核心问题。
我会投给克林顿，我不想投给川普。投给克林顿是因为他曾经是第一夫人，当过国务卿，他有经验，而唐纳德·川普是个资本家，他很傲慢。
小西贡的社区服务人员说，这对新移民是个艰难的抉择。
他们读越南语报纸，看越南语新闻，但他们不理解这里到底在发生什么。
亚裔美国人在当地政府中很活跃，也被要求在总统选举中表态。
是的，我其实在给我自己的朋友登记投票。
像其他美国人一样，旧金山的亚裔选民正在权衡自己的选择。
虽然进入哈佛大学商学院本身就很了不起，可是毕业后会怎样就难说了。如果你想成为下一个川普，或者不想成为下一个川普，那这个工作室都会对你大有启发。最近哈佛商学院在纽约市成立了一个启动工作室，为那些想创业的人士助上一臂之力。
在纽约市处处都是竞争，不过哈佛大学商学院设立的启动工作室让未来的企业家感到自己不是孤军奋战。
我们有8000多名校友，因此我们想这里是投资的好地方，特别是纽约市有这么多的商业活动。
要成为启动工作室的成员，你的创业伙伴中必须有一个来自哈佛商学院。工作室提供办公室，组织研讨会和联谊活动。在纽约这座不眠城市，这些都是创业的一部分。
一切都取决于你自己，成功在于人。
对于哈佛商学院启动工作室的成员来说，这里帮助他们建立人脉。
如果他们想要创办电子商业，需要一位数码专家，我们可以找到他们想要找的人，或者如果有人要募捐，我们也有关系，找到可以利用的投资人。
乔舒亚哈斯是 Bubble 的创始人。 Bubble 是一种编程工具，让用户创建无需代码的应用程序。他以前不得不在家或者咖啡馆里办公，现在他很感激有这样一个团体。不过他说，在这里也有与之而来的责任。
如果你有可以向大家炫耀的工作，让你才有早上起床的动力。
和大多数创业者一样，艾利克斯·杜莱克也验证了支持网络的重要性。
有时创办一个事业很孤独，和有相同的经历、力争最好的勤劳的人在一起是一种推动力。
虚拟现实应用软件 Time Looper 的总裁易吉特尔来说，每天的挑战也非常现实。
最困难的是雇佣人才、发展团队。我们必须很快地雇到人，可是要雇到对的人，而寻找对的人很费时间。
通过哈佛关系网，易吉特尔甚至从远到韩国找到了合格的员工。
在日常生活中，你会跟校友和团队失联，可是这个工作室把我们团结在同一个屋顶下。
在纽约市，即使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也需要借助一臂之力。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川普口中的墙真的建起来会是什么样？黑猩猩不再是实验的对象，乔治亚州设立保护区，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大选季节到处都少不了政治，就连艺术也受到政治的熏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竞选活动中不断地提到墙、墙、建墙。如果川普想要的墙真的建了起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我们来看看艺术家眼中的墙。
这个视频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竞选活动中讲到建墙的部分拼凑起来，整个视频都在说墙墙或者建墙。不过如果川普想要的墙真的建起来了，会是什么情形呢？艺术家帮你实现。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艺术家奥古斯汀·查维兹的这幅油画《墙》描述的就是川普当选总统后成功的在墨西哥和美国边境上建起一座墙的情景，而且雇佣的还是墨西哥的建筑工人，花着墨西哥人的钱。再来看这幅拼布作品，色彩清新，制作精美，一头大象和一只毛驴在马戏团的帐篷里，形象又富有童趣。可是作品的标题《政治马戏团》揭露了残酷的现实，政治犹如马戏，层出不穷的丑闻让选民不禁对政治失望。接着往下看，有一面黑白的美国国旗，上面写着158个为黑人维权死去的人民，这其中唯一的白人是共和党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继续看，还有裸体的希拉里和川普下象棋，写有我已经投票的贴纸被冲入马桶，一座黑人半身像被关在门后被人围观，原来这是位于华盛顿市区的世金石画廊所筹备的特别展览《政治里的艺术》。德克萨斯州的艺术家的油画《墙》摘得这次展览的桂冠，展出的作品里不限艺术形式和材料，从古典传统的油画到现代前卫的装置艺术，展览都有涉足。
有一天我醒过来，打开电视，电视里全是政治的东西，我想那我们画廊也可以搞点政治。
也是，位于白宫几英里外的画廊，在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大选年，怎么能不受到政治气氛的熏陶呢？前来参观的游客热爱艺术，也乐于对政治评头论足。华盛顿市民玛丽·史密斯最爱的就是这幅油画。
这幅画描绘的是一个刚刚做过非法堕胎的女孩子，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万艾克是可以买到的性药，特洛伊也是杂货店里能买到的一种避孕套，她需要的只是一个健康保险。我曾经是社会工作者，这种事我见过太多。
不难推断，玛丽是坚定的民主党支持者。
这个人是个疯子，我都不想提他的名字。就算他输了，他仍然有大笔的钱，还趁机免费做了广告。他损失了什么呢？受到损失的只有我们。可是现在的形势太糟糕了。
华盛顿市民约翰·纳西克斯也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但是他并不认同有些艺术家的作品。
尽管我与某些党派存在分歧，但是我还是觉得这里有些画作太过激进，过于贬低政治人物，尤其是那幅裸体下象棋的油画。我觉得我永远不会画这样的画。我在华盛顿长大，我尊重那些愿意把自己放在聚光灯下致力于公共服务的人，所以不管他们做了什么，最终我还会尊重他们，哪怕是以艺术的形式。
纳西克斯是被他太太带来看展的，他的艺术家太太和他的看法略有不同。
把别人刻画得很恶心，我应该不是那种艺术家吧。但是艺术从来就不是要让你舒服的，它是要让你不舒服的，而且这种不舒服感很重要。所以我支持那些大胆的艺术家，而且如果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产生不舒服的感觉，那难道他们不是做得很成功吗？
Then that's not a bad thing.
从画廊发出作品征集到截止日期的一个半月里，画廊收集到全美各地400多幅作品，最终有123幅作品能够有机会在画廊展出。展出的作品来自92个艺术家，其中有一半是华盛顿、马里兰州和维吉尼亚州本地的艺术家。对于艺术家来说， 政治主题的作品能够进入政治中心的画廊，是一件欢欣鼓舞的事情。
我觉得很令人振奋的是，对于那些不是来自本地的艺术家来说，他们的作品能够在位于白宫一英里以外的画廊展出，是很有象征意义的事情。
展览结束后，作品会被打包寄回给艺术家，不过也有一些作品已经被贴上了表示已售出的红色贴纸。这次展出的作品标价从100美元到18000美元不等。
政治是个很难走俏的主题，很少有人愿意在家里挂一个和政治有关的艺术品，不过这次展览至今收到的评价还挺好的。
政治未必总能吸引人，不过艺术家刻画的政治可以让人流连忘返。
接下来我们为动物保护人士带来一个好消息，美国国立卫生院去年正式停止了所有拿黑猩猩做试验的活动。2013年的一份报告认为，医学技术已经足够的发达，不再需要拿这些类人猿来做试验了。动物保护人士一直在和政府和民间实验室合作，让一辈子被用作试验对象的几百只黑猩猩终于过上了美好的生活。
福克西是一只获得解脱的黑猩猩，自从2008年以来一直生活在美国华盛顿州的西北黑猩猩保护区。他于1976年圈养出生，最近刚刚度过了40岁生日派对。
他刚来的时候一副惴惴不安的样子，有些心怀恐惧，不知所措。
福克西的故事与其他几百只曾被当作医学试验对象的黑猩猩没有什么两样。
各个实验室如今认识到这些黑猩猩对他们来说没有用了，所以不再保留这些黑猩猩，也符合他们的经济利益。
国立卫生院与黑猩猩项目等组织合作，争取在2026年之前让其所有的猿类退休，搬进各个保护区，比如乔治亚州的这处地点。不过为大约700只曾被用作试验的黑猩猩寻找退休家园绝非易事，
目前没有他们的地方，问题在于必须得到足够的经费修建以及扩展现有的保护区。
照顾和喂食所有这些黑猩猩也耗资不菲，据估计他们一生需要2500万美元。不过用黑猩猩做试验的日子一去不返了，这总算是美好的结尾。
我认为这场运动最令人兴奋的是，在其他动物保护问题上你通常看不到结尾，可对于这些黑猩猩来说，结尾就在眼前。
这样的结尾让福克西这样的黑猩猩可以悠闲退休，安度晚年。
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的天空出现了一道独特的景色，不过不是天外来客。第45届阿尔伯克基国际热气球节上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
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的天空中布满了五彩缤纷、形状各异的热气球。上星期六国际热气球节的第一天，有的游客早上4点就来到公园观看热气球的升起。虽然周末受到冷空气袭击，刮起一点风，下了一点雨，可是一点也没有影响参赛者和观光客的热情。热气球展现了参与者的丰富想象力，有来自星球大战中的达斯维达和优达，还有各种可爱幽默的卡通造型，让人发出会心一笑。新墨西哥州是一个充满神秘的地方，是传说中 UFO 和外星人常常出现的地方。今年的热气球节的主题是沙漠万花筒，从10月1号到9号，为期9天，有500多个飞行员从世界各地赶来参加活动。
节目最后，才华横溢的 Brandy Clark 是一位创作型乡村歌手，2015年获得格莱美杰出新人奖的提名。请听 Brandy Clark 演唱的 Love Can Go To Hell。 好，我是叶凡，谢谢收看，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Love can go to your head like a shot of something strong. Love can go to your bed, stay there all night long. Love can go on and on like a Sunday morning sparrow.Love can go to your heart like a sweet talking arrow. Love can go to hell in a broken heartbeat minute. That's where I am without you. And every day is just another night by myself.
can go to hell like roses in a vase of whiskey, dying for the way you used to kiss me. Heaven knows I only wish you well. Oh, but love, yeah, love can go to hell. I can go to church, fold these idle hands. I can go to work, call some friends, make some plans. I can get drunk on a Saturday night and try to fall for someone new. But I just wake up hungover, cursing the day I fell for you. Love can go to hell in a broken heartbeat, man. That's where I am without you. And every day is just another night by myself. Love can go to hell like roses in a vase of whiskey, dying for the way you used to kiss me. Heaven knows I only wish you well.
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籍众议员赵美心 Judy Chu 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华裔女性联邦众议员。她在2009年进入众议院，目前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知识产权及因特网小组委员会以及犯罪恐怖主义及国土安全委员会成员，同时她还是众议院小型企业委员会的成员。赵美心议员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国会小组的独家专访，探讨了亚太裔美国人在今年美国总统和国会大选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对美中关系的看法。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所做的专题报道。
Congresswoman Chu, thank you so much for speaking.
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time.
美国总统大选将在一个多月后举行，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和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目前在民调中不分上下。作为民主党人，您是克林顿的支持者，他的哪些想法和政策最吸引您
？That appeals to you the most. Hillary Clinton has such a command of the issues that are important to us as Americans.
希拉里·克林顿对我们美国人民关心的议题有深入的了解，他希望建立一个壮大的中产阶级，让就业机会回流美国。他有一套修建基础设施的计划，他希望每人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希望削减教育成本，这造成许多大学生的负担。另外，作为一名亚裔美国人，我很高兴他强力支持移民改革。我们亚太裔美国人知道我们深受影响，目前家庭签证申请表积压了430万件，其中40%是亚裔美国人的海外亲属，导致许多家庭几十年来无法团聚，这个情况没有得到解决的迹象，所以我们必须改革家庭签证系统。另外，我们也必须提供那些在美国居住多年无路可走的人非法移民一个成为美国公民的途径。
Have a path to citizenship for all of those who have been stuck in the shadows with nowhere to go to be able to become total Americans in this country.
You represent California 20.
您代表加州第27选区，在今年总统和国会大选中，他们最关注的议题是什么？我知道您的选民十分多元化，其中亚太裔占大多数。
The majority there. Well, my constituents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same things that all Americans are concerned about, and that is making sure that we have a good economy.
我的选民关心的和所有美国人关心的议题一样，那就是确保我们有良好的经济和就业机会，确保每人都能得到好的服务，有健全的交通系统。我们选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交通阻塞，大家都知道洛杉矶郡交通阻塞的严重性，这是我为什么支持扩张当地捷运系统，这将帮助缓解公路的交通。我的选民也希望为国服务的美军能得到妥善的照顾，所以我希望在我的选区圣盖博尔地区建立一个退伍军人保健诊所。我努力去做我觉得对选民有利的事情，比方说在就业问题方面，每三个新的就业机会中有两个是来自小型企业，所以我加入小型企业委员会。我努力确保我们的小型企业不但能通过小型企业发展中心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技术援助，也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资金。我才成功提出一个法案，为小型企业的商用房地产提供贷款融资项目。如果他们能把原本高利贷贷款转换目前的低利率，那么他们可以多出一些资金，这样将能让他们更成功地经营他们的生意。
If they can take their old expensive loans and refinance it at today's low rate, then that frees up capital so that they can run their business more successfully.
You are the chair of Congressional Asia.
您是国会亚太裔美国人事务议员团主席。今年大选中，亚太裔美国人最关心的议题是什么
？American community in this election.
In this election, they are looking at things like comprehensive immigration reform.
今年选举中，他们关注全面移民改革，以及我们是否能清除那些积压已久的家庭签证申请表。他们也担忧种族形象定性，尤其许多人担心华裔美国人被指控帮助中国在美从事间谍活动，他们的名声被毁于一旦，但最后罪名不成立，那就是种族形象定性的一种。我们不希望那种事情发生。他们也关心是否能负担高等教育开支，很多人就是为了让子女接受良好教育而移民美国，他们希望能继续追求并实现美国梦。
To be able to achieve the American dream.
You mentioned about the Chinese, a lot of Chinese Americans sometimes as scientists.
您提到许多华裔科学家被错误指控为中国间谍，您才在一场听证会上询问司法部长洛瑞塔林奇关于司法部对这些案子的调查。是否可以请您进一步说明，尤其是备受瞩目的天普大学教授西小新案
？High profile arrest of Professor Xiaoxin Xi.
Yes, I was shocked when I heard about what happened to Professor Xiaoxin Xi. Who would have thought a professor doing his own research at Temple University in Philadelphia would suddenly?
当我听到西小新教授的遭遇时，我十分震惊。谁会想到一个在费城天普大学做研究的教授，有天早上突然醒来，在自己家里穿着睡衣时，会看到12名联邦调查局干员，其中大部分人拿着枪对着他，在他太太和女儿面前逮捕他，邻居也看着他被逮捕。他们把他送到总部，指控他的罪名如果成立，他将必须坐牢80年，并交出$1,000,000的罚金。他在报纸中连名带姓被指控为中国间谍，经过几个月，他终于能证明他被指控泄露给中国的技术是不受保密限制的技术，所以联邦调查局撤销对西小新的所有指控。想想他们能对这名教授做这样的事情，等于毁了他的生活，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事情。当我听到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案件时，我认为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所以我们众议院亚太裔美国人事务议员团和司法部联系，对他们提出询问，并和司法部长洛瑞塔林奇会晤。我们用不同方式对他们施压。最后他们表示，当类似案件在全美各地发生时，司法部将会从华盛顿进行更好的监督。他们并表示将给予联邦调查局干员和律师内隐种族偏见训练。我们认为这是他们针对这些拘捕案所引起的争议而做出的反应。
They didn't say that it was in response to us, but we think it is, and that is they indicated that they would have greater oversight from Washington, D.C. on these cases as they come up around the nation. They also said that they are going to have a training on implicit bias of all their agents and as well as their attorneys. So we think that this is a reaction to the kind of uproar that's been created through these arrests.
What kind of role do you see Asian?
您认为亚太裔美国人在今年总统和国会选举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The Asian American vote across this nation.
亚裔美国人选民在美国选举中日益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过去十年，我们选民登记投票的人数翻了一番，从200万到400万。我相信我们在摇摆州中是摇摆票，像内华达州和维吉尼亚州。在内华达州，我们占当地人口将近10%；在维吉尼亚州，我们占总人口6.2%。如果那些选民都倾向于支持某位候选人，他们可以决定选举结果。
They can swing the election.
How are the Asian?
目前亚太裔美国人候选人在这次选举中选情如何
？The wonderful thing is that we see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Asian American candidates.
我们在看到越来越多亚太裔候选人参选，我相信我们也会看到越来越多亚裔候选人当选。我们目前有13名亚太裔国会议员，那是很好的数字，破历史记录。在今年选举中，还有3名亚太裔候选人很有机会。在伊利诺伊州有拉加·克里什纳莫迪，在华盛顿州我们有普拉米拉·加波尔，在佛罗里达州我们有越南裔美国人斯蒂夫尼·莫菲。我相信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亚太裔国会议员。在这个最高决策机构里，有多元化声音是件好事。
It can only help to have a greater diversity of people who are here at the highest decision-making bodies.
You are the first Chinese woman.
您是第一位华裔联邦女众议员，这样的成就对您来说有什么意义
？What does this achievement mean to you?
Well, it's a great honor to be in this position.
这是一个很大的荣幸，能在这个职位能为所有美国人改善生活，也能帮助亚裔美国人社区。事实上，我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美国国会为1882年的排华法案道歉，这是美国国会通过的有史以来最具歧视性的法案之一。这个法案禁止华人移民，禁止他们成为美国公民，让他们不能投票，并规定他们无时不刻要把证件带在身上，否则随时可能被遣返回国。就算他们是合法居民，只有白人为他们作证，他们才能免于被遣返。这个法案实行了60年，很多华人因此受苦。这个法案1943年废除，但国会从来没有为此道歉。当我进入国会时，我觉得我可以为华人社区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这个。所以在2012年，国会通过决议案，表示为1882年的排华法案道歉。这个决议在参议院和众议院都得到一致通过。
For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 and it was a unanimous vote on both the Senate and the House side.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current relations?
您如何看目前的美中关系？这个关系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两国有什么地方可以合作
？I was so encouraged to see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on.
我看到美国和中国之间在环境方面达成的协议，感到十分鼓舞，也就是应对全球变暖的协议。这是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因为美国和中国的碳排放量占全世界40%。我们知道历史性的巴黎气候协议还未正式生效，在占全球55%碳排放的国家加入这个协议前，该协议无法落实。现在碳排放量占40%的美国和中国已经加入，这就是很重要的一步。所以美国和中国现在合作达成协议，确保两国是巴黎协议的领导者，他们也因此成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领导者。
Comprising 40% of those emitters. So the U.S. and China worked together on an agreement that could make them the leaders in ensuring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therefore leaders in stopping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
Is there 您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在中国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的？
I would like to say that it is so important for us to have cooperation.
我想说的是，我们合作十分重要。我相信太平洋两岸的美国和中国共同合作对双方都有利益。从气候变化、经济上的合作一再看出，我们看到美国在中国投资，我们看到中国在美国投资，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我希望这样的合作在未来能继续增加。
For those who have invested in the U.S., it's brought about jobs.And we can hope that this kind of cooperation will increase in the future.
Thank you so much, Congressman Chu, for your time. Thank you.
Thank you.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接下来的走进美国栏目中，我们带您来到波普艺术创始人安迪沃霍尔的故乡匹兹堡，在那里有什么新的见闻呢？请看报道。走进美国，我是卡拉。今天我们来到了匹兹堡，在上世纪这里诞生了一位视觉艺术大师。提到现代艺术，提到波普艺术，他是你第一个想到的名字。在他的手里，潮流与艺术第一次完美的结合。他是纽约时尚圈的宠儿，也和很多的好莱坞明星合作。但有人说他虚荣，也有人说他深刻。我们都不能否认的是，他改变了艺术的现实与理想。他就是安迪沃霍尔。今天我们就沿着这一条以沃霍尔的名字命名的大桥，带你一起到美国最大的个人艺术博物馆沃霍尔美术馆去看一看。
这座曾经是乐器行又用作仓库的历史建筑，如今是安迪沃霍尔专属博物馆，里面展出并收藏着他艺术生涯各阶段的代表作，近8000件艺术品。沃霍尔博物馆馆长助理杰西卡·贝克介绍说，
我认为我们收藏中最棒的是我们有很多他早期的作品。很多人忘了，沃霍尔出名前在纽约花了整整10年。
这10年间，纽约许多商店的橱窗常常是从事商业插画的沃霍尔展现自己的舞台。如今沃霍尔博物馆也将自己1层的橱窗给年轻的艺术家做免费展示。正在展出的橙色香蕉树就是华裔艺术家张子万的作品。
这是沃霍尔生活和事业的重要时期，我们想用这个故事把新人才引入博物馆。
沃霍尔有着敏锐的社会洞察力，他曾经预言所有百货公司将会成为博物馆，所有的博物馆将会成为百货公司。这个预言至少在沃霍尔的博物馆得以印证。早在1960年代，安迪沃霍尔就把艺术拉下圣坛，把随处可见的罐头汤和可口可乐作为创作对象，拉开了波普艺术的大幕。他强调消费主义心理，崇尚大批量的复制，甚至给自己的画室起名叫工厂。有人说沃霍尔是在民主化艺术，也有人觉得他这是堂而皇之的媚俗。
沃霍尔从艺早期，他走在高雅艺术与世俗艺术之间，几乎是在模糊两者的界限。在某种程度上，他的作品几乎像一个副本，像是被机器制造的，这对他非常有吸引力。他还热衷于大批量制作。
霍尔之所以采取了大规模生产的方式，正是因为名人影像本身就是批量生产的。玛丽莲·梦露不仅以她的肉身之躯存在，更在数以百万计的报纸、杂志、银幕和电影海报中无限重复地存在着。沃霍尔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莫过于他的丝网版画名人像了，今天你也可以在沃霍尔博物馆亲自体验一下。
其实丝网印刷技术呢，在我们的生活中是非常的常见的。今天我们就让 Paul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如何在替罪衫上印出图案。
把宝丽来照片扩印到丝网上，把纸或者衣料压平，将选好的颜料倒在丝网的一端，然后用力刮墨几次。
Here we go, red lips. Wow.
That looks great.
看到了吗？通过这样的程序，一件非常有卧火风格的 T 恤衫就完成了。
首先，这个是为了大批量生产，它有很多名人和产品图片，可以一遍又一遍的翻印，并且影响我们如何来看这些物体或名人。这又回到了他的广告插画从业背景，他在匹兹堡长大，他有工业技术的意识，丝网版画对他来说是完美的技术。
除了标志性的丝网版画名人像，在博物馆里随处可见的电视屏幕也是沃霍尔的特点，连他在匹兹堡郊外的墓地也享有着直播网红的待遇。如今沃霍尔的墓地已经成为了很多粉丝来朝圣的地方，人们为他献上了鲜花，还有他生前画过的金宝浓汤，来表达对他的追念。沃霍尔在生前曾经说过，如果我有墓碑的话，我希望上面只写着 figment， 也就是虚构和臆想的意思。在三年之前，为了纪念沃霍尔诞辰85周年，沃霍尔博物馆和 EarthCam 一起开启了一项活动，就叫做臆想，24小时为大家在网上直播沃霍尔墓地的实况。我想这也是对沃霍尔的艺术和哲学最好的延续吧。
从墓碑上的金宝浓汤数量来看，粉丝们并不只是在虚拟世界里崇拜他。我们有幸碰到了来自俄亥俄州的丹尼尔和来自弗吉尼亚的安吉拉。
我们正说起呢，他在纽约去世，他的作品无处不在，这里却是这样的。我车差点就开过了。在这里结束他这样的传奇，几乎让我对他更加钦佩了。
从1964年开始的2年时间里，沃霍尔在他的工作室制作了将近500个3分钟的短片。这些短片可能和你想象的电影不太一样，没有情节，也没有任何的指导。任何走进他的工作室的人都要坐在镜头前面做3分钟的自己。安迪沃霍尔曾经说，在未来每个人都可以成名15分钟。那么在沃霍尔的镜头里，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尝一尝当名人的感觉。那今天我们的走进美国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继续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选战摇摆州科罗拉多州的选民在11月不仅要去投票站选出新的总统，还要决定是否抛弃奥巴马政府的招牌医保计划，也就是所谓的奥巴马医保，转而支持在全州范围内推行单一支付者模式的全民医保。这个全美首个医保试验激起了激烈的讨论。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采访了支持与反对这个方案的人士，下面请看吉普森所发的报道。
So you had some good luck with people at home during the day.
医保方案不好推销，尤其是当你敲开陌生人的门的时候。
We're paying that money in the form of premiums.
向他们解释现行复杂不完善的医保体系，并且提出一个不是那么简单的解决方案。
Wow, that's amazing.
但是今天通过上门，又有一个人支持一项医保修正案。根据这项修正案，科罗拉多州将不再有盈利的医疗保险公司，而是建立覆盖全州的统一医保体系，通过收取10%的所得税为其提供财政支持。
我们完全改变了他的看法。
普拉有一个生病的女儿，找一个能够支付女儿看病开销的保险公司很难，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丹佛奔走于各个社区向选民解释科罗拉多医保。但是他清楚，这个方案通过的概率并不高。
企业和亿万富翁的反对很强烈，我们靠的都是草根动员。
支持者利用创新性的选民动员方式，比如招募志愿者的手机应用软件，甚至是玩快闪，同时与上门动员和社区会议这些传统方式相结合。
如果我们向他们解释，他们就会了解。
阿圭勒是州议员的参议员，他奋斗7年，力图让医保改革在州议会通过，但是没有成功。不过他帮助集齐了足够多的签名，让这个有争议的问题能够直接摆到选民的面前。
美国人需要克服这种想法，就是医保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种商品。医保不能是商品，它是公共产品。我们越是将其视为商品，就越是会有更多你输我赢的博弈，更多的失败者。
但是反对者认为科罗拉多医保会使州预算翻倍。
Okay, I'm going to have you open and close.
而且损害小企业，增税可能会压垮120-3N医生这样的小业主。
小型私人诊所是受科罗拉多医保冲击最大的。
3N说，全州范围的全民医保无法应对全美范围内医疗和药品的高昂价格，也无法抗衡保险公司的购买力。
我们都想要高质平价的医保。我认为科罗拉多医保的问题是，它没有充分解决我们的医疗费用为什么昂贵这个问题。
在大选日结束后，有关如何改善医保体系的讨论肯定还会继续。民调显示，选民很可能会否决科罗拉多医保法案。美国之音吉普森丹佛报道。
再次提醒观众朋友，美国之音将在美国东岸时间10月9号晚上9点到10点4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0月10号早上9点到10点40分，以网络的形式直播美国总统大选总统候选人第二场辩论会，全程将配有同声传译，欢迎届时通过美国之音中文网、 Facebook Live、 YouTube Live 及时收看并发表评论。随着大选日的临近，维吉尼亚州和其他所谓的战场州都吸引了候选人们和政治活动家的大量注意力。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维吉尼亚州的报道。
在历史名城维吉尼亚州的利斯堡，几乎每一个角落你都能寻找到昔日的回响，尽管有一些至今仍隐隐作痛。利斯堡有古老维吉尼亚的样子，这个南部州几十年来在总统大选中都把票投给了共和党。但是克林顿支持者克雷格·格林说，维吉尼亚正在改变，附近一场戏剧化的变革同时也改变着这个州的政治分野。
这里所有这些以前都只是开阔的农田，现在你可以看到正在建造一些大型商业住宅区，我们周围到处都是数据中心。
格林是劳登县的一名民主党活动人士，这是维吉尼亚州北部的一部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以及外国高技术人员的涌入带来了改变。格林说，人口的变化是对民主党有益，对共和党的唐纳德·川普来说则颇具挑战。
我这个周末去拉票了，基本上人们普遍都说，哦，那个川普啊，我不可能给他投票的。
软件工程师、民主党人斯里·阿穆达纳尔近30年前从印度移民来美。他说，这个县迅速增长的移民人口正在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他们在成为美国人时进行了公民宣誓，那是非常庄严的过程，那是非常感人的流程，我们都经历过。那时我们与美国还有美国的价值观牢牢地绑在一起。而其中的价值观之一就是每个人都是真的平等。
尽管有人口上的变化，但唐纳德·川普在为赢得维吉尼亚州而努力。最近的一次集会也有很多他的支持者出席。
很重要的是，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运动之一，我们必须完成它，我们必须完成使命。
川普那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主题让利斯堡商人布莱恩·克罗斯怀特产生了共鸣。
他能引起共鸣，因为他是一个坦白的人，不论你喜不喜欢，他说的都是事实，他会告诉你他是怎么想的。
150多年前，这里是美国内战的中心，现在这里是一场不同战役的战场。维吉尼亚州正处于过渡时期，新旧元素融合，不断增长的多元化人口正在谱写美国千变万化故事的一个新篇章。美国之音马龙，维吉尼亚州利斯堡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10月8号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次提醒您，美国之音将在美国东岸时间10月9号晚上9点到10点4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0月10号早上9点到10点40分网络直播美国总统大选总统候选人 第二场辩论会，我们将配有同声传译，请您持续锁定。另外，北京时间10月10号晚上9点到10点，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也将在时事大家谈的节目里就第二场总统辩论会进行分析，欢迎听众观众朋友通过电话和网络参与讨论。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李怡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